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也是一开始要播放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在困难中喜乐前行，做见证的姐妹是梁玉，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在困难中喜乐前行。
今年四月，今30岁的大儿子带我去印尼巴厘岛度假，很难想象，以前是我带着孩子们出去玩，现在换儿子带我出去玩了。难得美好的自助旅行是上帝的恩典。24年前，大儿子刚满7岁，先生突然告诉我他外遇了，我慌乱无助，不但到处诉苦告状，还演出躺在地上装死想博取先生同情的闹剧。我希望挽回先生的心，却做出好多破坏关系的行为。1年之后，我来到学员妇女小组，并在小组透过四律觉志信主，开始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小组姐妹敞开的分享，帮助我看见过去的自己是一个不懂得敬重顺服的霸道老婆。例如，我煮了满桌菜，当先生说吃不完，我就生气，觉得他不爱我。假日他提议上馆子，我不但没感谢他的体贴，反而气他都不帮忙。他想带我去看电影，我说浪费钱。他想跟我浪漫一下，我却说你工作一整天太累太辛苦了，早点睡觉好好休息吧。我竟然是一个这么自我中心的女人，完全没有顾虑到先生真实的需要与感受。但长期在小组里的尾声，让我有很深刻的悔改与成长。先生的外遇离家，其实是因为上帝爱我，让我因此来认识神。小组真理的教导，使我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不但愿意饶恕，更有源源不绝的能力去爱先生。16年前，先生提告离婚，我不但不害怕，反而觉得是要跟先生在法院相亲，所以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开心赴约。第一次出庭，先生很可爱，竟然一开口就向法官坦诚外遇离家的事实。法官问先生，你外遇？先生回答，是的，当年我外遇。法官继续问他，你自己离家？先生回答，是的，我自己离家。第二次出庭，先生并没有出现，没想到结束后竟然在走廊上看见他一脸慌张，快步的走向我问，怎么结束了？我回答，对呀，你怎么迟到了？原来是他记错时间了。接着他邀请我到走廊旁边聊，我深情地看着他问，我可以抱抱你吗？他说好，我们就在走廊上彼此紧紧地拥抱将近1分钟。我握住他的手，他说，你一直对我很好，是我不好，我真的不愿意如此做，你的辛苦我都知道。他还说第一次出庭后，曾经回到家楼下，想找我们。我对他说，亲爱的，我爱你的心永远不会改变。他说，你就是那么坚持，你这个小坚持。过了1周，他竟然汇来1笔钱。1个月后，法院判决结果是不准离婚。有一次，等候探望住在加护病房的爸爸时，我传了1封简讯和先生分享爸爸的病情和我的心情。很快的，他回传了一句，该是谈分手的时候了吧，事情总该做个了结。我提醒自己不能中箭，就回传一句，哦，亲爱的，你怎么那么可爱呀？他立刻回传2个字，无言。我继续加码传，哦，亲爱的，你怎么连传个简讯都这么有男人味啊？爱你哦。他秒回一句，你真的病了。看完， 我觉得好好笑。感谢神让我可以幽默的来面对先生的挑战。有一天，先生传简讯找大儿子到巷子口见面，他问儿子，妈妈有没有对你们说我的坏话啊？儿子回答，没有啊，妈妈都在赞美你。先生想弥补儿子，接着问儿子对离婚的看法。儿子很有智慧的回答说，离婚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你回家就是弥补。隔了两天晚上，我接到先生电话，要我到楼下见面。我心想，哇，真好，这么快又可以跟情郎见面了，便兴奋地冲下楼迎接他。我们就在楼下聊了起来。他说，这些年来你带着两个孩子真不容易，你真的很辛苦。我说，不辛苦啦，他们真的很需要你，你就回家吧。他说，我没办法回来，我们之间的问题不解决，我是不可能回来的。离了婚，我就可以回来看儿子，也可以和你成为好朋友，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就放了我吧。我说，婚姻的盟约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我给你的答案永远不变，你就回家吧，家的大门永远为你而开。最后，我们越聊越愉快，我顺口说，其实我常在想，要找你去约会。他竟然说，那我们现在就去约会啊，快哦，没有机会咯，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咯，快，不要后悔。就这样，我跳上他的摩托车，一起约会去。那晚先生对我说，你把两个孩子教养得很好，不然像这样情形的家庭，孩子早就作奸犯科了。虽然先生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但我相信他里面仍然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善良爱我的好男人，只是他还没有能力脱离罪的捆绑而已。而我因为长期委身在小组里，我的生命不但改变了，还可以随时传福音。有一年端午节，我回公公家，刚好已经离婚很久的二嫂从国外回来，先生便趁机请二嫂来当说客，劝我离婚。他说，他离婚后好自由，劝我离了婚就是爱对方，也放了自己。我告诉他，婚姻的盟约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我爱我先生，我永远等他回家。二嫂，我鼓励你与二伯复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幸福、快乐。请问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当时他并没有觉知。隔几年我见到他，他告诉我，那一年他真的是被拜托来当离婚说客的。没想到我不但劝他复婚，还要介绍耶稣给他，让他非常佩服，也觉得对我很不好意思。六年前，我因为脑溢血病危，紧急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开脑手术。手术前，我竟然没有害怕、恐惧，还坚定地告诉大家，我有信心。而如今，我可以再次见到这个世界，是上帝极大的恩典。清醒后，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向加护病房的护士、医生介绍耶稣。虽然护士拒绝，医生趁机绕跑，但是我好喜乐满足。有一位怀孕的护士来帮我量血压，我看着她的大肚子问，这是第一胎吗？她说，还有一个老大。我立刻鼓励她回家带孩子，请她以照顾家庭为第一优先。后来护士跟来探望我的姐妹说，这位病人应该还在瞻望。请问他平常会这样劝导别人吗？姐妹回答，是啊，他平常都是这样鼓励妈妈们回家带孩子的哦。长期参加小组，使我明白妈妈亲自带孩子，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爱、安全感、健全的自我形象以及与神美好关系的重要。与我无话不谈的大儿子曾经和我聊到先生离家后他内心真实的感受，他说，每次看到妈妈哭，
他也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只会抱着妈妈一起哭，看着妈妈像疯子。他非常彷徨无助。他描述七岁那年，那天妈妈骑车载他到学校之后，他会不断的回头看着妈妈离去的背影，心中害怕的想着会不会放学后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我再次向他道歉，请他原谅过去不成熟的我。他说自从妈妈认识上帝之后，再也不怕妈妈会不见了。今天他已是一个成熟稳重，能为自己负责的优秀年轻人。到现在他和弟弟都会主动与爸爸联络互动，在小组里认识神，明白真理，让我停止自怜悲愤，焦点不再专注自己的困难里，或者先生何时才能回转，而是能看见别人的需要。一位婚姻极度困难的姐妹曾说，她刚来小组时是带着非常沮丧的心情参加的，但却在第一次到小组时，就在蜜姐的脸上看见了苹果光，鼓励她继续勇敢走下去。我非常惊讶自己脸上竟然会发光。感谢神，我从一个遍体鳞伤、没有盼望的怨妇，到认识神，凭信心跟随，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爱，让我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帮助我走在这条不容易的路上。虽然有艰难，但沿途尽是美景，与许多一起前行的同伴，这就是天堂。
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真的完全沉浸在梁玉姐妹她这一个感人的见证里面。她在最后讲，她说，我认识神，明白真理，让我停止自怜悲愤，焦点不再专注在自己的困难里，或者先生何时才能回转，而是能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从一个遍体鳞伤、没有盼望的怨妇，变成认识神，凭信心跟随，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神有无条件的爱，让我明白我在基督里的价值，帮助我走这条不容易的路。虽有艰难，但沿途尽是美景，与许多一起前行的同伴，而这就是天堂。阿们。梁玉姐妹，我认识她多年，她也是我们一起作伴走天路的好姐妹。我非常幸运，非常有福能够认识梁玉，她的生命经常成为我的滋润和榜样。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邀请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梁玉的见证。今天我请到了丽华来跟我一起，我们回应梁玉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嗯，我想请你说说看哈，就是你认为梁玉她之前她在婚姻里面遇到哪些困难或挑战？
她的困难真的超级大，因为呢她先生外遇，然后离家不回家24年呢，到她做见证的此刻。还没回家，而且他在这24年当中，他是独立抚养两个儿子长大，然后在先生离家后，他先生不回家就算了，他还提离婚诉讼，然后呢，也常常时不时就找哈这个已经离婚的亲戚来劝姐妹离婚，就是反正就是一直想尽办法想要跟姐妹离婚了，所以他在这24年当中。梁玉是非常坚持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所以他真的在这样子 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是挑战重重，而且困难重重。
是，其实在一开始他也做了一些一般人遇到配偶外遇的时候会做的事，例如就是他有说了他到处告状啊，
对、
哦、然后还装昏倒，是不是？
对对，
昏倒在地上想得到先生的同情，可是这些方法其实是没有用的。就是如果我们用情绪化，我们用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到处告状，甚至那个阶段里面他也去算命啊，或者什么找人花钱做一些什么，那叫
斩桃花，
对，
嗯，
对，反正就是很多人的方法，但是这些真的只是让他更心力交瘁，那先生也没有因此就按他的心意回转。那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后来我相信也是上帝的恩典，就有人带他来信耶稣。他信耶稣以后，他真的整个生命就改变了、啊、他说其实上帝很恩待他，透过先生外遇离家，让他因此来认识真神。我觉得梁玉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哦、真的是在苦难中看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真的就是从一个怨妇，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转变，成为一个有盼望、有能力、有喜乐的一个大有信心的妇人。当然我们听到最后，他先生到目前虽然仍然没有完全的回转回到家里，但是其实你听到中间他们的关系是有非常多的改善的哈。我现在也要请丽华说说看、哦、那梁玉他是做了哪些对的事情在面对这些困难。你知道有的时候困难不一定就解决了，但是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要做哪些正确的事，所以梁玉做了哪些正确的事，他做了哪些改变。
嗯，我觉得梁玉他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他信主之后他就是单纯的信靠神。那他说他信主之后，因为他在小组里面听到很多姐妹敞开的分享，所以再加上他长期委身在小组里面、啊、因为他就在那个小组里面被造就，他听到姐妹这些分享之后，让他自己有很深刻的悔改。他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过去他做错了很多，不是都是他先生的错，他看起来好像都他先生犯了很大的错，离家外遇啊什么的，但是他回想这一个婚姻，在这几年的婚姻里面，其实他做错了很多。那他刚见证里面也讲到，包括他可能他说他很自我中心，他先生的需要想要带他去看一个电影，他说浪费钱，然后想要跟他浪漫一下，他就说太累了，早点休息、啊、类似那也不懂得敬重顺服他的先生。所以他有很深刻的悔改，他觉得哦，原来他也不是都完全没有问题，好像问题都是他先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单纯很谦卑的地方，他很深刻的悔改，加上他说他愿意在这个真理当中继续成长。
所以我在这里也要插一句啊，就是一个关系最后走到分道扬镳，甚至对立，甚至有的时候充满伤害和仇恨，我们真的要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当然对方有100%的错，他有他那个部分100%的错误，他落入试探，他背叛你，他对你不忠诚，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圣女贞德哦，这不代表不代表我们就是那一个完美没有瑕疵100%对的那一个妻子，或者是那个夫妻里面的这一方。我们通常都会说他有外遇，所以代表什么，他是100%的错，而我呢，我是100%的受害者。那意思就是他需要悔改，他需要改变，那我呢，我没有错啊，我是受害者耶。所以 我不需要反省，我不需要改变。但是其实我们就说，一个关系要搞到彼此对立仇恨，其实双方每一个人都有我这一方面需要检讨，需要负的责任。可能我是对对方完全忠诚，我尽心竭力照顾小孩，照顾这个家，但是圣经对一个妻子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导，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对先生的态度，我们有敬重顺服仰慕先生吗？或者其实很多妻子心里对丈夫是嫌弃的，是轻看的。我发现很多女人结了婚以后，心里其实对先生是有一些看不起的，觉得他就是那个没长大的男孩子，哦，好像把先生当成你的小孩这样的使唤来使唤去，然后觉得先生的表现不够好，觉得自己都做得很好，然后对方实在是表现有点差劲，这样子。那你知道这些其实都一点一点在侵蚀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对方外遇他没有什么责任啊，觉得或者说对方外遇是我的错，这绝对不是事实，也不是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那个留在婚姻里我们似乎都做得很按我们该做的做的这一方啊，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梁玉一样开始来看看圣经里面要一个妻子该做的这个部分，我有做到吗？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好，所以丽华，你再继续告诉我们，梁玉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还做了哪些正确的一些改变。
他在这个小组真理的教导里面，他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明白他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所以不再用他是被先生抛弃这样子的一个弃妇啊怨妇啊来看他自己的价值，好像他被抛弃了，先生外遇了，他就没有价值。他明白他其实他在基督里就是极有价值极宝贵的，所以他不但愿意饶恕，而且啊，我觉得更神奇的是他说他有源源不绝的能力去爱先生，爱那个背叛他的先生。那例如什么？例如他说先生提告诉讼离婚的时候，他要去上法院了，通常大家都很紧张很害怕，这个梁玉呢居然不但不害怕，而且还带着要去跟先生相亲约会的那种心情去到法院。而且在第二次他先生迟到的时候，他先想说，哎，怎么好的这个错过了，原来时间搞错了，这样就他们还在法庭外面聊了一下，他还主动的跟他先生说，我可以给你抱抱吗？结果他先生其实他也带着很多的亏欠跟愧疚，所以就也跟梁玉拥抱了一分钟这样。那这回去之后他先生还汇了一笔钱给他，结果最后法院也判不准离婚。而且他见证里面还讲到，他先生其实是常常会用一些很冷漠的话对待他，但是梁玉都非常幽默，用幽默的回应，反过来就是跟他先生讲说，亲爱的你好可爱哦，类似像这样的话。结果他先生说无言哈，我就觉得梁玉的心真的是，他可以对这些负面的事情他可以用正面的来回应。他先生其实还是跟孩子有一些互动，有一次他先生就问了，说，哎，你妈妈有没有在你面前说我坏话？照常理来说好像都会这样，都已经坏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会有好话讲给孩子听？但是他孩子回应说，没有啊，我妈妈都没有讲过你的坏话哦，她都在我们面前赞美你哦。其实他先生非常的非常的惊讶这样。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也停止自怜悲愤，他焦点没有专注在自己的困难，先生离家了这件事情上，或者先生外遇，或者他先生到底什么时候才回转，好像他都没有去想那个时间表，而是他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然后他勇敢传福音。就是他有一个姐妹还说，在这个梁玉姐的脸上可以看见苹果光，真的，我们认识他这么多年，还帮助好多家庭重建。
所以 我们在这里讲的真的是一个表里一致的一个跟随耶稣的生命，他的喜乐，他的平安，或者我说他的力量，不是表面的，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而是真的从里到外，因为他认识耶稣，他经验耶稣对他罪的赦免，他也经验耶稣对他无条件的爱，所以他是在耶稣的爱里，那个已经满足了丈夫不在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啊。但是梁玉从来没有停止要跟先生保持联络，然后让先生知道我们都爱你，我们都在这里等你。可是很重要的是，我观察到梁玉没有把插头插在先生身上，就是哦，他要回来，他要对我好一点，他要寄给我一点钱，我才能够有平安喜乐，我才能感受到我是有价值有尊严的。不是哦，梁玉他的插头是插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他里面已经是一个拥有平安喜乐，他知道他是得救的，他是被赦免的，他是有永生的，所以单单这个已经让他充满喜乐，是在这样的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氛围里面，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儿子大儿子那个时候是7岁嘛，小儿子大概只有3、4岁，就这样子这两个孩子长大，怎么会这么奇妙呢？这两个孩子对爸爸没有仇恨呢，可能有生疏有陌生，但是没有敌对，没有仇恨。我就看到因为梁玉他没有受害者情节，所以他可以幽默，他可以说哎呦老公怎么随便讲一句话都这么帅啊，怎么都这么有男人味啊？到一个地步他先生不晓得要怎么回应。我们就发现当我们穿戴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我们是健康的，我们是不会中魔鬼的诡计，我们是不会中箭的，就是魔鬼透过我们的先生或者我们身边的人讲的一些话像箭一样射中我们。当我们里面是健康，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是稳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稳定能够付出爱而不是一直向人讨爱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要请丽华继续来跟我们回应梁玉的见证。好，我要继续问丽华，梁玉的这些改变如何祝福了他自己和他的孩子？
好，我看见的时候，梁玉他本来是从一个有怨妇的感觉，然后转变成为喜乐有盼望的妇人，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在他这24年当中，他不是苦读埋怨的，而是他活得非常有意义，他活得有意义而且丰盛有意义的人生。对，因为他不但自己喜乐带着盼望，然后呢他还帮助很多人，然后传福音。那我跟他也是很熟啊，他真的就是这样非常喜欢，
我们都很熟。
对，那就是跟他好开心，好喜欢跟他在一起。最近他就是在做面包嘛，然后分享这样。
欧包
酸种。对，第三个我觉得他的孩子非常健康的成长，不但他能够在母亲的爱里面，虽然他刚刚有讲到一段7岁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真的是很忧伤，所以他常常哭，常常像疯子一样，所以他孩子也好害怕，所以在那段时间他讲的他自己都很心疼，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的状态也让孩子很不知道怎么办，很害怕要失去妈妈。但是后来他信主之后他就改了，他就不再这样子就埋怨，而是他很喜乐，所以他孩子也好健康了，他就觉得他不再害怕妈妈会死掉，害怕妈妈会不见，所以他也可以跟着妈妈不断的在他面前赞美父亲，所以他也可以饶恕他的父亲，而且跟他 父亲有好的关系。那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是这孩子，你看他好懂得感恩哦。一开始他就说今年他儿子带他去巴厘岛度假，这个孩子好懂得感恩，然后孝顺。因为什么？我看见他就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母亲，令他孩子尊敬，所以他孩子好喜欢跟他在一起，带他去度假。
是啊，是啊，
是。
我们有的时候有聚餐的活动，都说梁玉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他说不行啊，今天我儿子约我吃饭。所以哎呀真是很让人羡慕啊。那最后我要问丽华，有人可能认为哦，他等了这么多年24年先生都还没有回转啊，他是不是白等啦？啊，干嘛这么让自己受苦啊？那你怎么看呢？或者我们说圣经怎么看这样的事？
好，我看见的是24年的确非常的长，而且结果到现在他的先生也还没有回头啊，好像看起来结果论就觉得那不是白等了吗？但是我要说，如果梁玉姐妹没有悔改，如果她没有饶恕她先生，她如果没有明白她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这24年她才是白等。苦苦的24年过去了，因为姐妹等候的是神，不是先生。那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举例好了。我也听过有一个姐妹分享，就是她自己的父亲因为外遇离婚，她的母亲呢就充满着怨恨苦毒，所以虽然他的母亲非常辛苦含辛茹苦的抚养他们兄弟姐妹长大，而且他非常圣洁的生活，他没有在家哦，他就是很努力的赚钱养孩子。那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跟梁玉不一样的是，他里面充满了苦毒，然后他没有饶恕他的先生，而且他也不明白他的价值，他就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人，甚至孩子青少年期叛逆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受了咒诅，这样反正就是很混乱。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这个姐妹跟她的母亲就有很多的爱恨情仇，就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关系也很微妙，就很纠结。这样这个例子跟梁玉是完全不一样。梁玉姐妹虽然等先生等了24年，但是她生命翻转，她谦卑，她喜乐，他对人有恩，他依然爱他先生哦，爱孩子，甚至爱人的灵魂。哎呦，他还有一段非常危急的，就是他脑溢血，然后病危。在这样病危的时间，他还可以有信心的说，他有信心神会救他。结果他真的经历医治，他现在完全恢复，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曾经有脑溢血的情况。所以他真是一个令人敬佩，令我敬佩的姐妹。然后她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妻子母亲，所以我看她的一生呢，真的是丰盛而有意义。
是梁玉的生命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以赛亚书40章28到31节，这里说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们刚刚强调梁玉姐妹她不是在等先生，她是在等候神，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一题，这一题呢是由一个住在美国的听众朋友写信进来，我就稍微读一下他前面写的。他说，你们好， 我住在美国，从2003年我就是佳音广播电台空中辅导室的忠实粉丝。他说他是我们的粉丝，他说我也是馨香女人部落格专栏的忠实读者。感谢你们把上帝设计婚姻的美意、神的恩典、慈爱救赎的真理，借着每个活生生的婚姻故事分享，见证了神的大能翻转，拯救了无数人的破裂婚姻，并且靠着耶稣基督活得更丰盛。好，也谢谢这位姐妹给我们的肯定。她下面就讲到她的提问，她说我遇见了一个难题，我的祷告同伴她的女儿正在打家暴的离婚官司，他们住在美国加州，女儿大约30多岁，还没有决志信主，但从小随着妈妈在教会长大，嫁了一位未信主的先生，有一个2岁的儿子。先生多次家暴，太太就申请了保护令，现在走在离婚的流程里，似乎没有挽回的余地。加州的保护令的这个法律是催逼人离婚的。我祷告心里有平安的做法是先让这对夫妻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例如分居一阵子。可是加州的法律似乎不允许这种有恩典的缓冲期，对于申请家暴令的配偶似乎一下子就把施暴者先生置被定罪的状态，使得先生必须借着后经重聘顶级律师来自我防卫，打击对方，逼着双方剑拔弩张，进入离婚的流程，令人不胜唏嘘，感情凉薄。请问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好，我看到这位姐妹啊，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她都明白真理，但是她也在问，我是要劝和还是劝离呢？她的意思是，是不是分居一阵子这样比较好，可是法律又不允许，可是劝离好像不太好，可是劝和这个男人又家暴，那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不晓得丽华你有什么想法。
对，在我还没有认识真理之前呢，其实我以前听过有人问说，什么样的情况你会觉得可以离婚？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不清楚真理，我只有一个想法，就说那就是家暴啊。如果家暴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的。那后来我认识真理之后，我也听过非常多的见证，其实是还是有路可以走的。我自己带的姐妹里面就有是被家暴，但是现在跟先生的关系是非常好。那我觉得这个姐妹她很想帮助这个这对夫妻，对，也看到她好有怜悯心。她说她是她妈妈的祷告同伴，所以她应该也是长期为他们祷告。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女儿虽然是在苦难中，但是好有福哦，有妈妈，有妈妈的属灵同伴一起祷告，而且也想知道怎么帮助她。我真的觉得这个姐妹真的是天使，神派派来的天使。
Amen, Amen。所以其实我们在旁边的人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爱莫能助，但是其实我们仍然有非常关键性的角色，我们仍然是那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当然第一个我们要说，如果当事人不想走挽回婚姻的路，那我们也要尊重对方。除非你是当事人，那我就说你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自己，但今天你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建议一些想法，但是也要看对方愿不愿意接受。但是我想啊，这个时候好像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当事人还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他是否愿意改善关系，释出善意。要这样做其实是需要非常谦卑，是一个要非常成熟谦卑的生命才做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关系最后有这种家暴的情况发生，我们也是仍然可以有反省的空间，就是在激烈的冲突发生之前我做了什么， 或者我可以做什么来预防这样家暴的发生。我们绝对不是替这个施暴的人脱罪，而是如果我们想要改善这一个关系，那我们就谦卑来到神面前，看看我们如何能够依靠主来改变自己。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劝和劝离其实也不是重点呢。我们就鼓励这位提问的姐妹，你可以劝这位当事人来寻求依靠神。那当然他可能愿意可能不愿意，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提出来的。我们可以鼓励他祷告，看看上帝如何来带领他前面的路，看看自己可以如何改变来改善关系。除了我们这样的提醒或者鼓励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位姐妹，你为她祷告，你跟她的母亲，你们可以迫切的为这一个女儿还有女婿来祷告。他们有孩子，其实对这个孩子未来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父母彼此相爱，父母能够和解。你知道有的时候法律逼着我们离婚，但是从来没有不准许我们复婚。所以不管这个法律程序怎么样进行，这个我也不是很懂，但是两个人仍然是可以和好，可以复婚的，或者可以撤销离婚的告诉，或者甚至撤销保护令，都是可以考虑的做法。但是要当事人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看到自己的责任，然后来依靠寻求神。那我们在旁边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指出一条他可以考虑的道路。我觉得这位提问的姐妹你好棒哦，因为我们有稍微用文字回应了一下这位姐妹的提问。这位姐妹的回复就是，是的，只能带领当事人回转依靠神，谢谢你的建议。哎呀，我觉得这位提问的姐妹怎么这么谦卑受教。我觉得最后我们的焦点都不能一直盯在人的困难人的问题上，因为这是无解的。我们真的只能眼光转向神，然后我们把人的问题带到神面前。主啊，求你来柔软这个朋友的女儿的心，让她愿意来依靠你，让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能够回想到从小她在教会里面听见的那位阿爸父，那位耶稣，在她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她能够转向从小听过的这一位神，来相信她，来依靠她。那我觉得上帝就是呼召我们这些年长的姐妹来做这样的事，我们来帮助年少的妇人，我们来帮助那些还在很多困难中真的是挣扎的这些年轻的姐妹，我们帮助他们指出一条路，然后我们也示范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妇女应该有的生命品格和风范。那我就觉得你就已经做到上帝要你所做的了，真好。我们只能指出一条真理的路，别人是否愿意照着做，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然后很重要的，我们要把他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交托给神，而不是我去背他的重担哦，然后把我自己弄得失眠焦虑，那这个又不对了。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我的责任，什么是当事人的责任，最后什么是上帝的事，我们就把上帝的事还给上帝，我只要负责做我当做的就好。
阿们。
好，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